其实我们知道，在其实我们知道大概是没有多少，1839年的时候，我们晓得在西伯利亚那座城啊，就有过一次很大的地震。那个地震把整个的城墙就推倒了。那么你还记得主耶稣说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那么主耶稣和门徒们坐在海边，或者坐在加利利附，在加利利亚周围，在那里讲说，在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所以在加利利海周围的人都知道，有一座山是在山上，那个山是不能隐藏的。这个城的名叫撒海。那到今天呢，如果你到加利利里往北边看，有一座城根本就是在山上的。所以主说，这就是指着我们的好行为不能够隐藏的，因为城盖在山上是不能，这代表神的见证。但是那一次的地震呢，就在那个高山上，就是那个城在山上的那座城几乎全毁掉了。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加利利历史的话，加利利海的历史是最古老的，他的工作是神最古老的工作。如果你到约旦河谷去，如果你到到这个地中海的沿岸，那些是有神的工作，但是比较加利利的工作来说，好像是比较近一点。神在那些地方的工作没有像加利利工作那么久，为什么？因为神要有一个很深的工作，很长远的工作。最后呢，等到加利利出现在人眼前的时候，那加利利所代表的就是神要试着要让我们清楚，要我们明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就做这个加利利海来说，可以说在旧约难得提到，但到了新约，你看到处都是加利利。所以可见呢，神老早预备了这么个块地方，让他儿子不止降生在伯利恒，而且他工作的时候，他就能在被藐视的加利利做他自己的工作。那么当大家读到这里说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，那这是个很诗意的说法。为什么说住在加利利的人他们住在黑暗中呢？为什么说住在加利利周围的人住在死荫之地呢？这是很有意思的。如果你知道我们昨天晚上所说过的，那里的石头啊都是黑的石头，都是玄武岩，他们盖房子通通是黑的。所以现在你能够想象，他们所盖的房子就是白天也是黑漆麻乌的，就是说他那个房子就是这样黑黑的一块。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，特别是根本没有灯的，他们难得用蜡烛，就是蜡烛，因为在那个房子这个黑的那个石头遮盖底下，所以你能看得出来，到了加利利那一带，你的感觉不论是白天，无论是晚上，你觉得这些人呢，好像住在黑暗中，因为他们的所有的房，他们整个被他们的黑的石头，火山喷出来的石头把他们包围住了。那不止如此，他们好像住在死荫之地一样，尤其到了晚上，那是黑漆漆一片，就是点灯外面也看不见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圣灵只能在世界上找这么一个地方来形容。今天在道德上，我们是怎样在黑暗中行走，我们怎样是住在死荫之地，结果感谢有一天主耶稣来到地上，我们就看见了大光，我们这些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。所以弟兄姊妹想想看，当主耶稣在加百农的时候，当他行走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当他到迷失的羊那里去，这个感觉是怎么感觉呢？这就是感觉说，我们的主他所行走的那块地是在黑暗中，也是在死荫之地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圣灵是非常的仔细给我们看见，为着要形容我们主来的时候，这些住在死荫之地或者在黑暗中的行走的百姓，他们怎么看见大光？结果我们的神就预备了这么一块地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我们讲到迦南美地，我们讲到迦南的每一寸土地，事实上都是神工作的结果。许多的工作是和他十字架的工作是相连的。十字架我们知道 十字架乃是主在2000年前所完成的一个工作，这个工作和我们救恩发生极大的关系。但是今天呢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他一直应用十字架的原则在我们身上做工，在我们上雕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好像我们起了震撼，许多时候好像我们的主扣动我们的心弦，但是感谢主，每一次的打击，每一次的拆毁，每一次的触摸，你看见都是圣灵的工作。那个工作的结果就是叫我们能看见大光，那个工作的结果我们才发现，原来我们这些人是住在黑暗中，而且是住在死荫之地。因为你看看这些的地方，就是在那个加利利海的旁边，就是在那个琴的旁边。我们说过，这个琴就像丝弦的乐器一样，那圣灵呢，就这样的在你我身上来工作的。那昨天呢，我想我们只讲了一半关于那个工作，就是说内在呢，可以说都是火山喷出来的地方，所以这就成为了加利利的特点。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啊，因为这些人呢，他们是在内在居住的缘故，所以不知不觉呢，住在那里的人，他们的脾气、他们的性格、他们的性情呢，就好像啊，就是那块地方所衬托出来的。那么就说整个迦南来说，这个可以说在那一带，就住在加利利那一带的人，他们的性情是非常非常暴烈的，他们可以说是非常火爆的一般人。那么这个就像火山一样，所以许多时候啊，你看见许多加利利人呢，每一个人几乎都是一座火山，许多时候呢他们就爆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会看到大自然界地震也好，火山也好，但是我们不知道许多时候我们所住的地方，圣灵就试着要教导我们，我们就是那个人。你不要以为说因为那个火山爆发了所以有今天这个情景，你要看见说凡是住在黑暗之地的，凡是住在死荫之地的，你看个个都是火爆的。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啊，他的门徒里面有两个人叫雷子，雷子是打雷的意思。这两个雷子，一个是约翰，一个雅各，从哪里来的？是加利利人。那唯一脾气最好的是谁呢？是犹大，因为犹大是从犹大地来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，犹大不是加利利，犹大是非常的斯文，犹大在12个门徒中间呢，他把自己包装的最好，到了最后没有人相信他要卖出犹大。你看这个人厉害吗？这个人不像彼得一样，彼得他的心就在他的口上，这是加利利人，你看他藏不住的。但是呢，在犹太地，在耶路撒冷那一带是非常斯文，受过教育，他会隐藏自己的脾气，他会给自己他会这个不失态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所有的那些斯文的人、有教育的人、有涵养的人，都是住在耶路撒冷。那么所有呢，在加利利的，好像你看见吗？每一个人都是一座火山一样。你还记不记得那两个门徒打过雷？他们光是到了撒玛利亚，结果人不接待他，他就求主耶稣说：“求你从天上降下火来，把他们统统烧死。”你看，这就是加利利人脾气。加利利不只有口音啊，彼得一讲话，人就知道他是加利利人。那加利利人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你看一看他，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人根本就是粗犷人，这个人呢根本就是像火山一样，像雷子一样，所以他们的性格呢就是那样的性格。这个有一点像英国，大家都弟兄姊妹都知道，英国人呢他们常常笑苏格兰人，因为苏格兰是北方啊，觉得他们太粗犷，就英国人他们讲的英文呢是皇家的英文，他们看不起那些苏格兰人，而且苏格兰因为风吹得很大，所以他们呢在风吹得很大呢，所以他们常常为了躲避这个风啊，他们的脸常常是歪的，因为他要躲那个风嘛，所以他们常常笑他们脸是歪的。那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这种情形底下，在这种风大的地方，他所显出来那个人就是那样的人。所以这个约瑟夫就是以他们的犹太的历史学家说，这个 加利利人呢，第一叛逆性非常重，第二呢，他们喜欢革新，而且呢，善变，很容易善变。在这种环境长大的，你看见吗？他们就是这样子的。那么不止如此，他们很喜欢吵架，他们就是喜欢吵架，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火山嘛，所以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火爆小子，他们都是这么一个，都是这么样的一个人。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加利利的特点。那么大家记不记得，这个在主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一个叫做分锐长的西门，这个分锐长啊，实在说来就是那个时候的恐怖分子。那些人呢，他们觉得如果神要帮助我们的话，我们要自己帮助自己，所以他们为了反抗罗马的压迫，那么他们觉得我们呢应该组织一个暗杀团，我们专门去暗杀那个出卖自己国家的人。那么所以呢，这些人呢可以说一直是要想推翻罗马政权的。那么大家要知道，这个他们的有两个大的本营啊，都是在加利利，都在加利利。那么他们可以说所流的血呢，就是革命家的血。那么他们的感觉呢，就是觉得一定要把罗马人赶出去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当主耶稣这个讲到他行走在加利利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，事实上呢，我们要懂得那里一点的历史。所以我们好不好再看昨天晚上给大家看的一个讲义？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可以翻到第三章。那么第三章虽然里面有很多英文哈，但是我觉得因为有很多的号码，所以我盼望大家这个一面看的一面你可以把它记下来，你直接把它翻成中文，因为我没有时间我们把它翻出来。但是我现在呢，我想我会把这个做个解释啊。那么首先大家都知道，在中间一看这个海的形状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加利利海的形状就像个琴的形状一样，那非常稀奇的。那么这个长有多长呢？大概13英里或者是21公里，宽呢大概是7英里或者是22公里，大家可以很快的记一下。那么你可以把它记录在中间，我想这个是非常容易的。那么大家看这张图的时候呢，我想我现在趁这个机会，我们讲到这个费瑞党西门的时候，讲到费瑞党的故事的时候，我想我们顺便呢就把整个的加利利呢稍微介绍一下，加利利海稍微介绍一下。那么这个你看过去啊，你会看到有三个这个有这个三个有暗影的地方，那有三个暗影的地方。那或者这样说吧，假定我们把这个加利利海当作一个钟的话，那么从12点半到2点就这一部分，你看见没？这一部分是我们特别用暗影投影，有投影暗的投影，那这一部分。那么还有一个投影的部分呢，暗影的部分呢，就是5点钟到6点半这一部分，这一部分。那么大家很有意思，这个约旦河啊，刚好是从这一部分进来的，从这一部分出去的，这两个暗影的地方。那么然后呢，就是在10点钟到11点是另外一个投影的地方啊。那么所以一共有三个暗影的地方。那这三个暗影地方是什么地方呢？就是沿着加利利海啊三个平原。那么这个平原是最富庶的，就是说从10点到11点那个叫做葛尼撒勒平原。那格尼撒勒呢，事实上啊，记得就是基尼列，基尼列是希伯来文，后来你把这个字把它罗马化了，就是格尼撒勒。所以大家记得吗？这个地平原叫格尼撒勒平原。那格尼撒勒平原可以说是全国，就是整个迦南地最肥沃的地方，是10点到11点。